并没有组织比赛，他设法将刚开始集中在他身上的注意力转移，让孩子们相互注意，然后让他们专注于玩游戏。游戏非常活泼，甚至疯狂，但不会让孩子们有坏脾气。耍性子的事情没有发生，骄纵也都不见了。时间简直不够，因为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。这真是一个奇迹，在这么小的地方能这么轻松地让孩子们疯玩。疯玩消耗掉的能量又会让孩子们在下午好好睡一觉。他真了不起，格丽塔对劳瑞说。他大部分时间都能这样，劳瑞说。他从不有所保留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演员都会积蓄能量，特别是演员，在舞台下面死气沉沉。格丽塔想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有所保留，大多数时候都是。对凯蒂小心翼翼，对彼得小心翼翼。尽管他本人还未曾特别留意，但他们已经跨入了这样的一个十年。在这个十年里，这类事情需要倍加关注，生活将拥有与以往不同的意味。顺其自然吧，坦率。有些人坦率，有些人不那么坦率。头脑内外的屏障将被推翻，想活得真实就得这样。而像格丽塔的诗那样的东西，那种不够直白的东西，都受到怀疑甚至蔑视。当然，他仍然像以前一样烦扰奔忙，对一切问题追根究底，私下里十分固执地对抗着主流文化。但是现在，他的孩子被格雷格迷住了，完全着迷于他所做的任何事，他非常感激。下午，正如格丽塔预料到的那样，孩子们睡觉了，有几位妈妈也睡觉了，还有几位妈妈在打牌。劳瑞在贾斯帕下车时，格雷格和格丽塔向他挥手道别，他在月台上向他们飞吻。一个年纪稍大一些的男人走过来，拎起他的箱子，深情地吻他，朝火车看过来，向格雷格挥挥手，格雷格也向他挥挥手。他现在的男友，他说。火车开动时，他们又互相挥了挥手，然后他和格丽塔把凯蒂带回了车厢隔间。他躺在他们中间睡着了，在旅程的中途睡着了。现在孩子没有掉出去的危险，他们打开隔间拉帘，让更多的空气进来。有个孩子真是帅呆了，格雷格说，这是当时另一个新的流行词，至少对于格丽塔来说是如此。这没什么，他说。
你真平静，接下来你就会说，这就是生活。
我不会，
格丽塔说，他逼视着他，直到他摇摇头笑起来。他告诉他，他接触表演是因为宗教信仰。他家人属于格丽塔从没听说过的某个基督教派别。这个教派的教徒不多，但非常富有，至少有些教徒非常富有。他们在位于大草原的小镇上建了一座教堂，教堂里有一个剧场，那里就是他10岁前开始表演的地方。 他们表演圣经里的寓言故事，但也表演现代戏剧，演的是发生在与他们信仰不同的人身上的可怕的事。他的家人非常为他骄傲，当然，他也为自己骄傲。当那些富有的皈依者前来更换奉神的誓言，使自己从虔诚的信仰中获得新生的时候，他做梦也没有想过告诉他们所有真实发生的事情。不管怎样，他由衷的喜欢受到赞扬，也喜欢表演。直到一天，他有了一个想法，他可以继续表演，却不必演那些宗教内容。他尽量彬彬有礼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但他们说他是被魔鬼附身了。他说：“呵呵，我知道谁才是真的被附身了。再见。”
我不想让你认为那全都是不好的，我仍然相信祈祷和所有一切，但我一直无法告诉家人发生了什么。任何不完全真诚的事都会令他们痛苦至极。你认识那样的人吗？
他告诉他，当他和彼得刚刚搬到温哥华的时候，他住在多伦多的祖母联系到了那里一座教堂里的一位牧师，他上门来拜访他。格丽塔对他非常傲慢，他说他会为他祈祷，但他说的话的意思却差不多是不用麻烦了。他的祖母当时病危，格丽塔感到羞愧，而每次想到自己感到羞愧，就又感到生气。彼得不能完全理解这一切，他妈妈从来不去教堂。虽然拒信，他抱着他翻山越岭的理由之一，就是那样他们就可以成为天主教徒了。他说，成为天主教徒大概有个好处，就是直到临死之前都可以给自己留条后路。这是这段时间以来他第一次想起彼得。事实是，他和格雷格一边喝着酒，一边进行这段痛苦又让人感到些许安慰的谈话。他拿出一瓶茴香酒，他很小心，自从参加作者聚会之后，他对任何酒精饮料都很小心，但酒精还是起了作用，足以让他们开始抚摸对方的手，然后互相亲吻和爱抚。这一切都是在熟睡的孩子身边发生的。
我们最好别这样，
格丽塔说，
否则事情会变糟糕的。
哦，现在不是我们，
格雷格说，
是其他人。
那就让他们停下，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？
等一下，瑞格，瑞格和多罗西。
格丽塔说，
快停下，瑞格，我无辜的孩子怎么办？
哦，我们可以去我的卧铺，不远。
我没有。
我有。
你不会随身带着吧？
哦，当然不是，你以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禽兽啊？
于是他们整理好弄乱的衣服，悄悄溜出隔间，仔细扣好凯蒂睡觉的卧铺的每一个打扣，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从格丽塔的车厢到了他的车厢。这丝毫没有必要，他们一个人也没碰到。乘客不是在观景车厢给绵延的群山拍照，就是在酒吧里，或者在打盹。在格雷格凌乱的隔间里，他们继续刚才没做完的事。地方太小，不够两个人好好的躺下，但他们滚在了一起。 刚开始，他们一直忍不住不出声的笑，后来则是令人惊讶的极度快感。他们没有地方看，只能看着对方睁大的眼睛，他们咬住对方，不让自己发出某种可怕的声音。
哦，真好，
格雷格说，
很好。
我得回去了。
这么快？
凯蒂可能会醒，我却不在。
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反正我也应该准备在萨斯克通下车了。要是刚才坐了一半的车就到站了怎么办？你好妈妈，你好爸爸，请稍等一分钟，让我……
他把自己拾掇得体离开了他。实际上他并不十分介意谁看见他，他感到虚弱震惊，但又轻松愉快，像一个决斗士。他居然想出了这个形象，还为此微笑了，刚在竞技场进行了一场角逐。不管怎样，他一个人影也没碰到。卧铺拉帘下面的搭扣开了，他确信他记得把搭扣扣上了。虽然即使没有扣，凯蒂也几乎不可能出来，而且肯定不会这么尝试。有一次，格丽塔离开一分钟去厕所，他非常明确地告诉凯蒂绝不可以跟着去。凯蒂说，
我不会的，
好像哪怕对这一点有任何暗示，也是把他当作小孩子。格丽塔抓住帘子全部拉开，这时他发现凯蒂不在里面，他要疯了。他猛地掀开枕头，好像凯蒂那么大的孩子能把自己藏在枕头下面。他用力拍打毯子，好像凯蒂可能藏在毯子下面。他控制住自己，努力回想他和格雷格在一起的时候，火车在哪里停过，或者是否停过。如果火车停过，那么停车的时候会不会上来一个绑匪，带着凯蒂逃走了？他站在过道上，试图想出他要怎么做才能让火车停下来。后来他想，他强迫自己想，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。别傻了，凯蒂一定是醒来后发现他不在，于是去找他了。一个人去找他了，就在这附近，他一定就在这附近。车厢两头的门太重了，他根本打不开。格丽塔几乎无法动弹，他的整个身体，他的大脑都一片空白。这不可能发生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到他和格雷格离开之前，在那时停住，停住。过道对面有一个铺位，现在空着，一件女士毛衣和几本杂志放在上面，说明那儿有人坐。更远一些，有一个搭扣扣得严严实实的铺位，就像他的铺位，他们的铺位，之前一样。他一把把帘子拉开，里面睡着的老人翻了个身，仰面躺着，但没有醒。他不可能藏匿任何人，真蠢呐。接着又是一阵恐惧，假设凯蒂走到了车厢的某一头，而且真的设法打开了一扇门，或者走到他前面的某个人打开了门，而他跟在那个人的后面。两节车厢之间有一段很短的走道，实际上是车厢连接处，在那里你可以感觉到火车的行进，突如其来令人惊恐。你背后和面前各有一扇沉重的车门，走到两边是咣当作响的金属板。金属板是火车停车时会放下的台阶。你总是加快脚步走过这些过道， 这里的撞击和摇晃提醒着你，归根结底，事物被组合在一起的方式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性，几乎有些漫不经心，却又那么匆忙仓促，那些撞击和摇晃。车厢尽头的门太重了，甚至格丽塔也打不开，或者恐惧使他力竭，他尽全力用肩膀推开了门。就在那里，在两节车厢之间，在一块不断发出噪音的金属板上，坐着凯蒂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嘴巴微张，一脸惊奇，独自一人。根本没有哭，但是看见妈妈时，她开始哭了起来。格丽塔一把抱起她，把她举起来，让她坐在自己的腰胯上，跌跌撞撞地靠在她刚才打开的门上。所有车厢都有名字，有的纪念战役，有的纪念冒险，有的纪念杰出的加拿大人。他们那节车厢的名字是康诺特，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名字。凯蒂毫发无损，他的衣服很可能会被移动的金属板锋利的边缘勾住，但没有。
我去找你了，
他说。什么时候？就在刚才，还是在格丽塔刚离开的时候？当然不是，要是那样，早就会有人看见他，把他抱起来，发出警报。天气晴朗，但并不温暖，他的脸和手都冰凉。
我以为你上楼去了，
他说。格丽塔用卧铺上的毯子裹住他，这时他自己开始发抖，好像发烧了。他感到恶心，实际上他能感到嗓子里呕吐的味道。凯蒂说，
别推我，
然后扭动着身体挣脱开了。
你身上的味道很难闻，
他说。格丽塔把胳膊拿开，仰面躺下。这太可怕了，他关于可能发生的一切的想法太可怕了。孩子仍然僵硬着身体反抗他，不和他靠近。有人会发现凯蒂的，毫无疑问。一个正派的人，而不是一个邪恶的人，会看见他在那里，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。格丽塔会听到令人惊恐的广播，说车上找到一个无人陪伴的孩子，一个自称叫凯蒂的孩子。他会立即从当时所在的地方冲过去，在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得体之后，冲过去领孩子，撒谎说他刚刚去了洗手间。他也会害怕，但他不会看到刚才的画面。凯蒂坐在那个嘈杂的地方，在两节车厢之间孤独无助，不哭泣，不抱怨，仿佛他会这么永远坐在那里。没有人会对他做任何解释，没有希望。他的眼神很奇怪的一片漠然，嘴巴张开，就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得救之前，在可以开始哭之前的那一瞬间，只有在那之后，他才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世界，找回受苦和抱怨的权利。现在，他说他不困。想起来，他问格雷格在哪里，格丽塔说他在睡午觉，他累了。他和格丽塔去了观景车厢，在那里度过了下午剩余的时间。车厢里基本上只有他们两个人。拍照的乘客一定厌倦了落基山脉，就像格雷格说的那样，大草原让他们兴味索然。 火车在萨斯卡通停了很短的时间，有几个人下了车，格雷格也在其中。格雷格看见一对夫妻来接他，那一定是他的父母。来接他的还有一个坐轮椅的老妇人，可能是祖母，还有几个年轻人。他们在旁边站着，兴高采烈，又有些局促不安。没有一个人看上去像某个教派的教徒，也完全不像待人严厉、难以相处的人。但你怎么可能在任何人身上明确地看出这一点呢？格雷格转过身，目光扫过火车车窗，他在车厢里向他挥手，他看到了他，也向他挥挥手。格雷格在那儿，他对凯蒂说，看下面，他在挥手，你能向他挥手吗？但凯蒂发现要找到他太难了，或者他根本没有去找。他带着一本正经又有些不快的神态转过脸去。格雷格最后滑稽地挥了挥手，也转身了。格丽塔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因为他把他丢下而在惩罚他，拒绝想念他，甚至拒绝和他打招呼。好吧，如果事情是这样，那就算了吧。格雷格对你挥手了。火车开动时，格丽塔说，
我知道。
那天晚上，凯蒂睡在他身边时，格丽塔给彼得写了一封信，一封长长的信。他想把信写得有趣些，告诉他在火车上见到的各种各样的人。大部分宁愿通过相机镜头，而不是用眼睛直接去看真正的景色，等等。还有凯蒂基本上很乖的表现，没有提孩子丢失的事，当然也就没有提他的恐惧。当大草原落在了身后，车窗外是没有尽头的黑色云山林，火车不知为什么在一座叫胡涅帕尼的被人遗忘的小镇停下来时，他把信寄了出去。在这几百英里的旅程中，他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来照看凯蒂。他知道以前他从没有表现过这样的关爱。不错，他照看孩子，给他穿衣，喂他吃饭，陪他说话。在彼得去上班，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。但是那时格丽塔在家里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，他对孩子的注意并不是持续不断的，他对孩子的温柔往往是策略性的。不仅仅是因为家务事，其他各种想法也将孩子从他心里挤了出去。甚至在他对多伦多的那个男人产生毫无益处、令人疲倦、白痴一般的迷恋之前，他也有其他事情要做。比如，他似乎大半辈子一直在脑子里做的写诗这件事。他突然发现这是另一种背叛，对凯蒂、对彼得、对生活。现在因为他脑子里凯蒂独自一人的画面，凯蒂在两节车厢之间金属晃晃荡荡的撞击声中坐在那里的画面，写诗成了他、凯蒂的母亲将要放弃的另一样东西，一种罪恶。他将注意力放在了别处，固执地四处寻觅关注对象，却没有关注孩子，一种罪恶。他们在上午到了多伦多，天色阴暗，夏天的电闪雷鸣。凯蒂在西海岸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喧闹， 但格丽塔告诉他没有什么好怕的，而且他似乎也并不害怕，也不用怕火车到站后出现的亮着电灯的黑暗隧道。他说：“
晚上了。”
格丽塔说：“不不，现在已经下了火车，他们只要走到隧道尽头就可以了。”然后走上几级台阶，或许会有手扶电梯，然后他们就会身处一座大楼，然后出去乘一辆出租车。出租车就是一辆汽车，那也是最后一程，会把他们送到家里，他们的新房子，他们要在那里住一段时间。他们要在那里住一段时间，然后回家和爸爸在一起。他们走上了一道斜坡，那里有一部手扶电梯。凯蒂停了下来，于是格丽塔也停了下来，直到人们从他们身边走过。然后格丽塔抱起凯蒂，让他坐在自己的腰胯上，用另一只胳膊提起箱子，箱子在扶梯台阶上倾斜碰撞。上去后，他把孩子放下，再从联合车站高高的屋顶照射下来的明亮的光线中，他们又可以手牵着手了。走在他们前面的人群开始散开，被等在那里的人接走。那些人叫出他们的名字，或者直接上前接过他们手里的箱子。而现在，也有人接过了他们的箱子，接过箱子，搂住格丽塔，第一次吻了她，坚定的吻，仿佛在庆贺什么。哈里斯，先是震惊，接着格丽塔心里一阵翻腾，然后是极度的平静。他试图抓紧凯蒂，但就在这时，孩子挣脱了他的手，走开了。他没有试图逃开，他只是站在那里，等着接下来一定会发生的任何事。